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我们一起来听上帝在人生命里奇妙的作为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今天我们继续收听柯弟兄的见证，救恩临到我家。柯弟兄很小就失去母亲，在贫困的环境中长大，家庭的不幸福使他立定心志，长大后要赚很多钱来改善自己的生活。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，他参与了一项生意投资，透过这项投资，他赚了一大笔钱。正当他兴高采烈，忙着扩展事业的同时，他的内心也开始出现了变化，究竟这是什么样的变化呢？我们一起来收听柯弟兄的见证，救恩临到我家的第二个部分。
因为工作的需要，我开始频繁地出入舞厅和餐馆。而在香港办企业不同，在大陆办厂，外部环境非常重要。我们每天都要和地方官员打交道，差不多每个晚上都有应酬。所谓的应酬，并非只是吃吃喝喝、跳舞唱歌，还要找一些小姐来助兴，这些都是需要钱的。所以每个晚上都要花费4到5千元左右，一个月的花费就需要10万元。特别是在过年过节，还要给一些头头脑脑送礼，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款项。当然，为了办厂的需要，我们不得不这样做。从某种意义上，这也是出于无奈。一开始我很不习惯，而且心里也不太愉快，但是久而久之，我开始适应这样的场面。渐渐地，我竟形成了一种习惯，如果某天晚上没有了饭局，反而会觉得有些失落。至此，我已经养成了挥霍的习惯，所谓的大碗喝酒、大块吃肉、大把花钱、呼朋唤友，好不潇洒。大陆还有一个现象叫做傍大款，我的周围也渐渐出现了一个小圈子，我的几个朋友常常跟在我后面，他们大哥大哥地喊着，众星捧月般地环绕着我，令我无限满足。我从这里体会到金钱的魅力和成功的快意，我觉得男子汉能得如此境界，也不枉为人一生。因此，后来的应酬和挥霍已不是工作上的需要，实在是我个人已经离不开这一切。这个时候，我开始接触一些女性朋友。一开始的时候，我对这件事情并不是没有戒备的，但是正如俗话所说，常在河边走，焉能不湿脚。 因为平时喝酒唱歌，常常有小姐来作伴。渐渐地，我对年轻的异性竟然生出一种贪恋和需要。而且我所熟悉的一些外来厂商也大都乐此不疲。在朋友们的怂恿下，我也开始步入禁区。起初我只是在唱卡拉 OK 的时候结识一些小姐，而且我也仅仅是抱着逢场作戏的心态，大家只是在一起玩玩，和他们之间并没有更进一步的关系。在当时我没有认识到这种行为的危险性，我始终认为自己能够经受得住诱惑，不会像其他人那样陷进去。而且一直以来我还有一个想法，我觉得自己有妻儿老少，我和妻子也很相爱，这一切能够使我面对男女之事时有一定的免疫力。但是我的这个想法完全错了，当这个事情真正发生时，我才知道人肉体的软弱和无能，我无法抗拒女孩子们的诱惑，很快就干出越轨的事情来。我陷在情欲中不能自拔，最后竟然跟一位小姐同居。纳妾是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的陋习，改革开放以后，这种陋习又以另一种方式在中国大陆死灰复燃，就是所谓的包二奶。在港澳台三地来大陆发展的厂商中，这种情况比较常见。这种现象不仅影响到大陆的社会风气，也影响到香港等地的社会。据香港的宁爱家庭服务中心婚外热线统计，在那段时期里，仅仅半年内就收到有关婚外情问题的求助电话8890个。在这些电话中，有 30% 的女性怀疑丈夫有婚外情，有 31% 已经证实丈夫有婚外情，两项占总数的60%以上。在这一背景下，家庭暴力频频发生，媒体上的有关报道触目惊心。事实上，民爱中心的统计并不完全，很多丈夫的婚外情是不被妻子觉察的，特别是在大陆包二奶，因为远离家人，一些人都生下了孩子，妻子仍然被蒙在鼓里。以我的情况为例，我跟那位小姐同居后，花费26万元买了一栋房子，我们共筑爱巢，出双入对，俨然夫妻。我的妻子对此却一无所知。这期间我仍然像一开始那样，每个星期回香港一次跟家人团聚。我就像一个非常高明的演员，在两边演着不同的角色，这样一直维持到1997年。1997年的一个下午，一个偶然发生的意外使这件事情彻底暴露了。我的妻子和家人终于知道了事情的真相。记得事情发生在那天的下午，时间已经很晚了，天上正下着毛毛雨，我骑着摩托车从厂里驶向门前的公路，正要拐上大道时，突然有人横穿马路，我在慌乱中紧急刹车，因为下雨路滑，整个车一下子就倒在地上， 我来不及把脚抽出来，脚面上的骨头就被砸断了。受伤以后，我的妻子从香港赶来大陆照看我，直到那时她仍然不知道我已经跟别人同居。厂子里虽然有些人也隐隐约约知道一些内情，但是他们绝不会把这件事告诉我的妻子。因此虽然他在那里住了很长的一段时间，却并不了解我的真实情况。常言道，纸包不住火。从表面上看，事情的败露是因为我的粗心大意。实际上，即使那一次他没有觉察，日后也会发现，因为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永远的隐藏的。那天晚上吃过晚饭后，我因为有事要应酬，就独自一个人出去了。临走的时候，我把钥匙留给了我的妻子，让她早一点回宿舍休息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回到宿舍后她睡不着觉，而且一个人也觉得很无聊。因为时间还早，就决定出去外面走走看看，这样他就来到了我的办公室。他原来只是散散心，也没有准备在办公室待多长的时间，但是到了办公室之后，看到我的办公桌，他的好奇心就一下子被提醒了。据他后来说，他之所以有些好奇，是因为我在他的面前时时刻刻都要把抽屉锁上，似乎有些什么秘密不想让他知道。也许正是这个原因，他更加想要看一看抽屉里面究竟藏了些什么东西。我给他钥匙时，连办公桌的钥匙也一同给了他，于是他很容易的就打开了办公桌的抽屉。据他后来说，当他看到抽屉里的东西时，他整个人几乎失去了知觉。他看到了我跟那个女人在一起的照片，而且他也看到了那张买房子的单据。包二奶这件事情败露之后，我的妻子痛不欲生，她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，她整个人几近崩溃。面对这个打击，她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，她觉得活下去已经是毫无意义，她想到了死。据她自己后来回忆说，她曾多次想到过要自杀。对于我来说，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也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。当时在大陆的外商中，大多数人都这样做，特别是我身边的几个朋友，几乎人人都是如此，所以也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妥。恰恰相反，大家都会觉得很风光，很体面，把这件事当作是一个成功男人的标志。一开始的时候，大家的良心也许会有点不安，知道这是对妻子的不忠，但是渐渐地就习惯了，没有人考虑到这样做会不会对家庭带来伤害。现在当我看到妻子对这件事情的反应时，才感到事情的严重性。为了避免出现意外，我开始想尽办法去安慰他。我先是劝慰他不要去多想这件事，就当着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。而且我还告诉他，我跟那个女孩子也只不过是玩玩而已，我们很快就会分手。这个时候，另一个问题也开始显露出来。我的工厂也遇到了困难， 因为我们所生产的产品没有过高的技术含量，缺少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。因此，当亚洲金融风暴袭来时，企业马上就出现了危机。我们的订单越来越少，整个工厂面临停产。我的妻子发现我跟别人同居时，也正是工厂最困难的时候。这种情况对她无疑是雪上加霜。她的全部生活就是建立在金钱和丈夫的身上。现在这两样都已经失去，她仿佛从高处突然跌落至低谷，活下去已经非常困难。他又一次想到了死，但是死又谈何容易。据他后来告诉孩子们说，每一次当他要去自杀的时候，就会想起了自己的孩子。他的孩子令他不忍心离开这个世界。在他看来，我已经背叛了孩子们，如果再失去他，孩子们如何活下去呢？我们童年的苦难使他深知失去亲人的滋味，他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再去吞咽这个苦果，他要活下去。但是活下去又是那么痛苦，就是在这样的挣扎中，他一天挨过一天。他后来再去回忆这段日子时，他说那真是生不如死的光景。事实上，我当时的情况也非常不好。我开始经历我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日。厂里的生意一落千丈，形势已不可逆转。因为资金的缺乏，我的经济开始陷入困境，只有靠借贷来维持每一天。在这样的困难中，这个世界也开始显露出它的真实面目。当我向身边的朋友们寻求帮助时，没有任何人向我施以援手。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借口，并且也渐渐地远离了我。妻子的痛苦和生意上的危机使我完全丧失了信心。我不知道如何面对前面的道路。在我宣布关闭工厂的那一天，我的内心已经跌落至最低点。望着缓缓关闭的工厂大门，我不知道前面等待着我的会是什么，更不知道我的家和我的孩子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将来。这时候我的妻子仍然深陷在沮丧和难过中，她的理智虽然告诉她不能自杀，但是她在情感上却难以承受内心的折磨。自杀的念头仍然时时刻刻地困扰着她，家破人亡的阴影仍然笼罩着我们全家，意外随时都可能会发生。我的妻子回忆当时的情况说，她也曾多次去寻求帮助。在她想要自杀的时候，曾经给明爱家庭服务中心婚外情热线联系过。一位社工的劝说对她走出危机也起到一定的作用，但是却不能真正医治他内心的创伤。为了解脱，他也去读过佛经，但是佛经上的教导却使他更加灰心。他的情况也一直不见好转，他寝食难安，每日以泪洗脸，人也日渐消瘦。我知道要让他完全忘掉这一切是不可能的。一位朋友就曾经告诉我说，夫妻之间一旦出现这样的裂痕，将终身难以修复。即使时过境迁，那个伤口也不会愈合。 它将会成为一个家庭永久性的隐患。谁能拯救这个家庭呢？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是柯弟兄的见证，救恩临到我家的第二个部分。婚外情是中国社会当前的严重问题，很多家庭因着丈夫或妻子有外遇而破裂。婚姻的破裂不仅伤害了自己的配偶，而且深深伤害了我们无辜的孩子，这就是罪所带来的后果。柯弟兄和妻子的关系最后是如何重新弥合的呢？神又是如何拯救这个濒临崩溃的家庭呢？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《救恩临到我家》的最后一个部分。